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夜晚的时间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1月22号，礼拜四。那我们首先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和天一样高》。那为什么我们第一首要听这一首歌曲呢？诶，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话题还蛮有关系的、哦、那这个话题呢算是最近还蛮多人在讨论，然后是这个礼拜就会发生的事情哦。不过到底是什么呢？诶，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歌曲，待会再继续来聊。
为你接受任何一种最不平凡的
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那我听他副歌的唱法是唱和天一样高，所以不是念汉哦，是念和。好，那为什么开头要听这一首歌曲呢？就跟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当中啦，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一种极限运动有关系。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挑战过所谓的极限，就包括了可能像是跳伞啊、空中弹跳啊，或者是什么脱衣伞之类的。那蓝天我呢，我都说此生我挑战过最极限运动的事情，就是在冬天早上从被窝爬出来哦。好了，那因为我有点惧高哦，所以说我其实就没有办法去挑战这一种，就是什么跳伞啊，然后高空弹跳之类的，因为光是要我上去，我就会觉得很可怕哦。但是呢，有些人啊，他可能天生，或者是他后面呢，有了这样子极限运动的兴趣之后，会开始想要挑战极限嘛。那无论是跳伞啊，或者是更厉害的，比如说，有什么嘞？像是攀岩，或者是一些更厉害的极限运动。那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运动项目嘛，而且甚至是有的可以拿去参加奥运之类的。那不过呢，最近有一个话题哦，他这个人呢，就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就我们一般的攀岩呢，可能像是那种抱石的运动好了，其实都要做很多安全的措施嘛，就是我要绑安全绳，然后有的应该是要戴头盔、戴安全帽，就是防止说我不小心失手坠落的话，才有保护措施嘛。可是呢，这个世界上啊，有一种非常厉害，然后人觉得很可怕的极限运动。那这个极限运动呢，叫做 free solo， 意思就是徒手攀岩。那什么是徒手攀岩呢？很简单，就是不做任何的保护措施，就是没有安全绳，然后没有安全的装备，也没有戴头盔，然后好像有的是不会有什么气垫啊，也不会有降落伞之类的，就是什么装备都没有哦。它就是真的单靠着你的双手双脚，然后最多呢就是你的身上会带着应该是石灰粉或者是滑石粉，是拿来缓冲增加摩擦力的，就完全只有这些东西，然后其他都是徒手。那这个徒手攀岩啊，它是一个只能说真的是非常厉害，然后也非常危险的运动啊。可是呢，这个徒手攀岩啊，算是在全世界都有，就是各个地方各个国家都有一些人，都有一些爱好者呢，他们是想要挑战极限，然后挑战这个所谓的徒手攀岩。而在这个礼拜六，也就是1月24号礼拜六的上午9点，那有一位极限攀岩、徒手攀岩的专家，他即将来台湾哦。那他来台湾要爬哪里呢？他不是要攀岩哦，他是要来爬我们台湾的101大楼。好，那101大楼很高，外面就是有一些窗户的框框啊，然后有一些建筑物的杆子之类的。那这个人呢，他就要来爬101大楼哦。而且呢，我看好像是真的要从地面、从马路、从一楼，然后一路爬到101的顶端，然后应该是爬到那一根避雷针啦。那总之呢，听起来非常的疯狂哦，但没有错，就在这个礼拜六呢，这一位攀岩专家他就即将要来攀爬101大楼。那因为我觉得他的经历真的很厉害啦，就想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好的，那这专家呢，他叫做 Alex Honnold， 那通常翻译都是叫他艾利克斯·霍诺德，我们就叫他霍诺德哦。那他是一位美国人，那他非常的厉害哦，我觉得他真的是蛮传奇的。因为首先呢，讲到徒手攀岩，大家应该会觉得蛮危险的，就是你可能一个失手，然后一个滑倒，你就会直接掉下去嘛。可是呢，他非常的厉害哦，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用徒手攀登，然后他爬了在美国，这个地方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酋长岩。那酋长岩，大家应该知道啦，就是一颗非常巨大的石头，然后整颗石头呢是高大概900公尺，而霍诺德呢，他就在2017年哦，就用徒手的方式爬上了酋长岩。那他是目前为止呢，不但是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完成这一项创举的徒手攀岩挑战者。那至今呢，仍然没有其他的攀岩者可以重现他这样子的记录。 而这一位霍诺德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因为他是徒手攀岩，就是 free solo 嘛。那其实这样子的极限运动啊，就算是有安全绳就也蛮危险的，因为可能安全绳没有绑好啊，你还是可能会受伤或者是失去生命嘛。那所以说啊，徒手攀岩呢就是更具争议哦，因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可是呢，霍诺德啊，他就是完全不会畏这样子的挑战，就还是在世界的各地呢，各式各样的地方挑战了徒手攀岩。那霍诺德呢，他其实从小啊，就非常的喜欢，就是爬各种各样可以爬的东西哦。那无论是爬树啊，然后爬墙壁啊，爬家具，就是能爬就爬。而且呢，他的母亲啊也观察儿子，天生呢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专注力哦。那就算妈妈在旁边很担心他会摔下来，但是呢，他还是会往自己的目标前进。而后来呢，霍诺德在十岁啊就开始攀岩，就是有正式的训练。那后来呢，他就在青年组的攀岩比赛当中得到了第二名，而且还取得了出国比赛的资格。可是呢，在他19岁的时候，他准备要出国比赛之前呢，他的父亲啊，就因为心脏病发突然去世。而因为这样子的意外去世哦，让他深刻的意识到，诶，其实生命非常的无常，随时可能结束。那他觉得，多数人避而不谈死亡，导致日子过得平庸。他觉得坦然面对死亡，其实是创造美好人生的最佳动力。所以后来呢，他就请求母亲，就让他不要再继续念大学。那他不念大学之后呢，就开始到各式各样的地方攀岩哦。那大部分时间呢，他不是挑战一般的攀岩，就是开始进行徒手攀登。那随着这个路线的难度一点一点增加，然后他的信心也逐渐的增加，然后也开始呢，挑战了一些难度更高的地形。那他非常的厉害哦，就是呢，他的人生啊，算是，就我觉得攀登对他来讲是他人生的志愿，就是他的梦想嘛。而且啊，我觉得他更厉害的是，就我们听到徒手攀登，就是没有任何安全的防护，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你一定是冲动乱来啊，就是怎么这么鲁莽。可是呢，霍诺德啊，他完全不是鲁莽的态度哦。就我们刚才说他到世界各地去徒手攀登嘛，可是呢，他也并不是说好，我今天要去某某地方，那我就带着我的滑石粉直接去那个地方了，并不是这样哦。他是呢会反复的练习，那当然练习的时候是会挂安全绳，那透过这样子反复的练习呀，过程当中如果他碰到比较难的路段哦，也是会记住，诶，这个路线到底要怎么爬，然后遇到这样子的地形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翻过去。所以说呢，其实他的徒手攀登啊，诶，并不是说哦，我一时的冲动啊，或者是我单纯，好啦，可能是很轻率的哦，我想红啊，我想挑战，并不是这样子哦。他是非常非常认真在对待徒手攀登这件事情。那当然安全很重要嘛，所以说呢，他在练习的时候啊，就是挂着安全绳，然后把所有的地形、所有的路线都探勘过一次之后，经过反复练习，诶，他觉得 OK 之后啊，才会来进行徒手攀登的挑战。那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成功爬上了酋长岩，然后是用这个 free solo 就是徒手攀登的方式，就完成了这样子是世界的创举。而这个他爬酋长岩的记录呢，诶，大家去的话可以去找一部纪录片哦。那这部纪录片呢就叫做 free solo， 也就是徒手攀岩。那这一部呢就是记录霍诺德在2017年的时候去徒手攀爬酋长岩的过程。可是呢，这个礼拜六啊，他要爬101大楼，那他并不是要拍纪录片哦，他是要在 Netflix 这个串流平台上，而且是世界线上直播。哇，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耶，因为大家都会陪他一起紧张，然后因为是直播嘛，所以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哦。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诶，他都爬过酋长岩了，那101大楼是500多公尺嘛，那101大楼不会比较简单吗？ 可是呢，其实霍诺德他有说啊，虽然101呢在结构上来讲算是中等的难度，但是呢，如果说是爬101的话，就需要很强的耐心，因为大楼的结构就是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反复啊、重复的这些动作。那所以说呢，想要让这个徒手攀登的安全性提到最高，那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不断反复的练习哦。所以说呢，他其实从出发前的两个月就一直有在训练。那我记得应该是这个礼拜，大家如果有看到一些影片的话，就会看到他在101大楼外面不停的彩排哦。那当然彩排的时候就是有挂安全绳嘛，总之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去找出怎样子才会最安全，怎样子才会比较轻松的可以去攀爬。好，那所以说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挑战哦。然后也会在礼拜六的早上来向全世界直播，所以呢，如果大家礼拜六早上有空，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 Netflix 这个平台上面，需要订阅啦，就是到这个平台上面呢来去观看直播。那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他一定可以成功啦，那我也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完成这一项创举。就是呢，我觉得可以完成梦想的人真的非常厉害哦，然后也会希望说他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真正的完成这样子的创举，完成他的梦想。那也希望大家一起帮他加油打气啦，希望他能够平安的完成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明天和自己在告别，明天和自己的来源，明天这一直眼里一直眼抱怨自己的。
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 chill 的住宿。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一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可彤，
欢迎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那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到，在这个礼拜六有一场非常特别的直播，就是呢世界有名的这个极限攀岩专家埃利克斯霍诺德，他即将呢在礼拜六的早上，那就从101的楼呢然后徒手攀岩攀到101的顶楼哦。而这个呢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如果说完成的话也算是完成一项创举嘛。不过呢讲到要攀爬101，其实霍诺德啊他并不是第一位要来爬101的人哦。就早在大概20多年前呢，就有一位来自于法国的极限运动专家，他也曾经爬过台北101哦。好，那在2004年呢，有一位来自于法国的极限攀爬家，那有人叫他法国蜘蛛人，他叫做 Alan Robert， 就是亚伦罗伯特。那他也曾经在当时哦攀爬过台北101。不过呢他其实原本啦好像也是想要无绳攀爬吧，就是跟现在的霍诺德一样是徒手攀登。但是呢因为他挑战的当天哦就是天气比较不好，然后有一点湿冷，然后有下雨嘛，所以说呢为了防止他就是真的是蛮不安全的，那所以说罗伯特当时呢就不得不使用安全绳索做他的一个防护。那所以说呢他在这一天哦就是2004年的这一次攀爬呢就稍微比较可惜啦，因为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说就没有做徒手攀登。好的，那这位法国蜘蛛人罗伯特他就非常厉害啦，在2004年已经是几年前呢就完成过从101大楼的地面然后爬到101大楼的顶端哦。而且呢他不只是爬到101的顶楼，就是要一路爬到这个101大楼的塔尖，就是避雷针的上面哦，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罗伯特呢其实现在已经61岁了，那他的这一生已经攀爬过大约200座的全球高楼。不过呢其实还是蛮危险的啦，就如果说没有经过申请的话，就他有说有时候完成攀登常常会被当地的警方拘捕，因为毕竟这个徒手攀登其实还是蛮有争议的，因为就非常非常危险嘛。好了，那所以说呢这一位已经61岁的攀爬家攀登的高手呢罗伯特，他其实已经在20几年前就有攀爬过台北101。那所以说呢在20几年后也就换成了另外一位极限运动专家，就是霍诺德。那他要在这个礼拜六呢挑战徒手攀登台北101。那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礼拜六的天气应该算是蛮不错的，所以说他应该是能够成功的，就是顺利的来完成就是徒手攀登的这样子的创举，就非常希望他可以一路平安顺利的完成这样子的攀登哦，毕竟他已经练习蛮久的。而且呢我刚才去查了一下资料，他不只是这个礼拜在练习，他其实去年的9月份就已经在练习爬101了。那个时候虽然说讨论度没有这么高哦，但我有看到一些影片，就是大概去年9月份的时候有人在101里面就是遇到正在练习的霍诺德，然后还拍了一个影片跟他打招呼哦。那总之呢他真的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啦，希望他一切顺利。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在礼拜六早上9点，那要买一下订阅哦，就是到这个 Netflix 的平台上去收看这样子非常厉害的徒手攀登的直播咯。
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 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
歌曲是由苏打绿所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就是世界非常知名的极限运动专家霍诺德，那还有二十几年前呢，也爬过101大楼的法国蜘蛛人，他叫做罗伯特。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像是这样子攀登的活动哦，他们事前呢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做了很多艰苦的训练。就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他事前呢就真的是提前半年哦，有事先做过一些彩排啊，然后平常也有一些自己的训练嘛，就这个呢是非常专业的，然后也非常需要安全的各种考量。那如果说呢，大家也想要挑战看看这样子的运动哦，那当然呢就是要从基础开始啦，从一般的攀登啊，然后去练习攀岩，最后呢才可以挑战到更厉害然后更境界哦。不过呢，要是大家没有这么厉害，或者是你很惧怕，也没有关系哦。其实呢，台北101啊，每年都有一个爬楼梯的比赛。就算你不能爬大楼的外面，也是可以爬大楼的里面哦。 好了，那台北101呢，其实每一年呢、都会举办这个叫做台北101垂直马拉松。那很简单嘛，就是从101的一楼，然后就一路爬楼梯爬到它的顶楼。其实呢，这个活动啊也算是举办了非常的多年嘛。我记得我小时候啊看一些新闻，好像是101刚落成的时候嘛，当时就举办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全国各地的这一些运动好手们呢，大家都会来参加。不过呢，台北101的垂直马拉松啊还是有分成几组哦，就是呢如果说啊你并不是平常就固定有在跑步啊，或者是固定有在练习马拉松的人呢，可能赛前啦还是要考量一下你的体力跟你的身体状况哦。那其实呢，在这个台北101的垂直马拉松，它就有分成好几个比赛的组别。像是第一个呢，就是精英高手组哦，它规定说一定要有一定的马拉松经历啊，或者是登高比赛的经历，才能够参加这一组。那通常呢，如果你有在这一些马拉松比赛，就是你有获得奖项的话，通常都是会优先的入选哦。不过呢，如果说你不是高手，你只是想要来体验一下登高的感觉，那没有关系哦，其实也有一组叫做自我挑战组，它是开放给一般大众所参与的组别。那不过因为是开放给大众参加啦，就是属于一种应该说就是没有竞赛的性质哦。不过呢，就算是这个大众组啊，它在赛前呢一样会有体力还有身体健康的评估，那万一有当天你的复检没有通过的话，还是一样会被取消比赛的资格。好的，那除了这个大众组还有精英高手组之外，还有一些是企业团体啊跟公益接力等等。那总之它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组别，提供给想要挑战的人来参加。那这个楼层的部分啊，虽然说是101大楼啦，但因为毕竟这个101的顶楼，应该说电梯跟楼梯可以到的顶楼，其实并不是101层哦，而是到91楼。那所以说呢，它的楼层配置啊，就是从一楼然后一直爬到91楼的终点区。好，那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今年哦想要来挑战看看这个台北101垂直马拉松，就是呢我不能爬大楼外面，但是我可以从楼梯然后爬大楼的里面的话，那今年的台北101垂直马拉松呢，虽然说101本身它并还没有公布说就是今年的比赛日期，不过呢，其实根据国际权威机构，它叫做世界高塔竞速协会，有最新释出的这个巡回赛事例有显示哦，今年台北101的垂直马拉松呢，预定啊，可能会在5月9号礼拜六登场。不过呢，这个是这个国际协会的行事历啦，就101本身是还没有公布官方的比赛日期，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挑战这个爬楼梯一路爬到顶楼的话，那你可要再稍微等一下哦，就是等101官方公布报名日期啊，还有报名的一些相关资讯。不过呢，如果可以的话啦，也可以先把5月9号这一天空下来哦，就是留给101的这个登高马拉松。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垂直马拉松就是爬楼梯比赛，跟这个攀爬大楼外面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境界哦。就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只是爬楼梯而已，有什么困难的吗？我觉得并没有哦。因为呢，如果说是101大楼的从一楼爬到91楼的话，它好像是总共是2046阶，所以说呢，2000多阶还是蛮多的哦。就真的是会很累，而且呢，除了很累之外啊，因为你在爬楼梯，你看到的景色啊，然后你的动作呢，全部都一模一样，不像可能有一些野外的马拉松，你还可以看到外面风景的变化，但爬楼梯就没有嘛，你顶多是看到窗户外面的，就是越来越高的风景。但是哦，其实过往经验显示，像是这个101垂直马拉松啊，如果说是个人组的话，这个报名的名额呢，其实还蛮常在报名系统开放的瞬间就遭到了秒杀哦。所以说呢，他报名的激烈程度啊，完全不输给一些演唱会的抢票。 那这项挑战呢还是非常的困难哦，因为是从一楼的大厅然后一路爬到91楼观景台嘛。那除了是刚才讲到总共是2046阶之外，如果说讲垂直高度的话，其实大约是390公尺。而且呢它跟一般的路跑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就是爬楼梯呢是一种高强度的无氧运动，那参赛者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你腿部的乳酸，而是独特的这个叫做101咳，然后咳是咳嗽咳哦。那什么是101咳呢？因为楼梯间啊属于密闭空间哦，就是完全仰赖中央空调来换气。那如果说你越爬越高，到了高楼层的时候，空气会开始变得极度干燥，而且带有粉尘。就是呢，很多跑者啊，在挑战的后半，就会产生一种喉咙的强烈烧灼感，甚至呢是尝到血腥味。所以说啊，在这一段呢，对于他们来讲，才是对于心肺耐力的极致考验。所以说啊，台北101垂直马拉松还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比赛哦。那如果说回顾赛史的话，台北101垂直马拉松最惊人的记录是发生在2005年，也就是他举办的第一届。那当时呢有一位澳洲选手，他就创下了10分29秒，那以及呢另外一位奥地利选手，他创下的记录是12分38秒。哇，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要爬2000多层，从一楼爬到91楼就只要10几分钟。哇，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了，那不过呢，因为这两位是创下纪录，然后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马拉松选手嘛，就一般这种你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就也没关系哦，也是有开放给一般的人去做报名。好，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挑战台北101垂直马拉松的话，虽然说101还没公布他们的比赛日期哦，但是你可以留下5月9号这天。不过参加之前啦，当然还是要先评估一下你的健康状况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万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关于登高这件事情嘛。那当然呢，除了你想要登高可以去爬101大楼之外，那最直接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上山去登山哦。刚好呢，因为这几天啊有这个大陆冷气团，所以说呢应该有陆续看到有一些高山呢有降雪的情形哦。那像是这几天呢似乎不是降雪啦，就是降了，就是降水的部分哦，就是像是冰线啊，然后这一些比较不是到积雪的程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说你想要上山，而且尤其是冬天上山的话，那你在登山之前的准备呢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尤其呢像是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哦，因为冬天还是会下雪，然后加上可能寒流啊或者是大陆冷气团来袭的时候温度会再更低嘛，所以说呢你的防水啊还有保暖的工作就显得更重要哦。那像是冬天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想要去爬山，那虽然说是一个还蛮适合的季节啦，但是你的防水啊保暖真的是要做好哦。尤其呢相较于国外，台湾的冬季湿冷是最需要做留意的，尤其啊高山遇到下雪的时候如果一不注意哦，如果你的装备湿掉失去了保暖的功能，那其实在山上是非常危险的哦，因为很有可能会失温。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上山，在冬天的时候登山，无论是赏雪或者是你想要攻顶，那其实保暖防水还是非常的需要做好。而根据登山专家的建议哦，其实可以利用所谓的三层式穿搭法则。那什么是三层式穿搭呢？说是的藤衣服，就是接触到皮肤的底层呢需要选择排汗还有保暖的材质，因为时间行走的时候啊身体还是会因为大量的流汗，那排汗之后呢你的身体会容易发冷嘛，这个时候呢接触到皮肤的底层的衣服哦，它的吸湿啊排汗的功能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就需要选择能够排汗的材质。而再来呢底层的上面哦就是一层很重要的保暖层，那尤其比起春夏季的登山，在冬季哦保暖层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保暖层呢其实有不同的材质可以做挑选，那如果说你的预算可能有一点紧缩，就是你的预算不太够的话呢，可以选择刷毛的材质。不过呢刷毛的材质哦虽然说是便宜，然后保暖的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因为呢刷毛的衣服啊它的体积比较大，然后重量稍微比较重哦，所以说穿在身上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碍手碍脚的，不太方便活动。那再来呢如果说你还有一点预算的话，你可以挑选到别的材质哦，像是第一个叫做化纤。那化纤呢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如果说被湿的话还是具有一定的保暖功能，然后行走起来呢也会比较方便。不过呢化纤的这个材质啊还是一样体积比较大哦，然后重量呢也稍微重一点。而再来呢如果说你想要选择比较轻薄的，应该说比较轻便的，其实呢可以选择羽绒的材质。那羽绒呢不仅保暖度高方便收纳，而且重量也比较轻。可是呢如果说羽绒材质遇到不小心淋湿的状况，那它的保暖功能容易下降，然后洗起来也不太容易，所以说呢你还是要依照你的情境去挑选比较适合的材质。好的，那讲完了保暖层之后，最外层哦，最外层的外套呢，它最重要的性质就是需要防水还有防风。那尤其刚才有讲到嘛，台湾高山就是又湿又冷，所以说呢具有防水功能的防风外套就会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不仅呢在雨在雪天呢也可以挡下外面的这一些水汽之外，那如果说山上风很大的话呢也可以来防风挡风。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上半身的部分，要使用三层式的穿搭。第一层底层呢就是需要排汗跟保暖，那这层保暖层呢最重要的就是保暖，以及你要挑选可能活动方便的材质。那第三层呢就是外层，最重要的就是防水还有防风。所以说大家在挑选装备的时候呢，也可以参考这样子的以这个为基础啦，来挑选适合的衣服。好的，那刚才呢讲的是上半身哦，那当然呢下半身的衣服也同样重要啦。而下半身呢我们就是要穿裤子嘛，那如果说要以什么为基准的话呢，就是说下半身呢还是要考虑你的行走舒适度，以及布料呢要具有弹性。那当然呢坊间啦就有贩卖很多的登山裤，其实就是非常适合的装备哦。那尤其呢你在爬山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高低落差大的地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选择弹性材质的登山裤才可以方便行动。那如果说可以选的话呢，建议哦内层呢是吸湿排汗的机能长裤，那一样外层呢就是防泼水还有保暖功能的，就是这个外层。而再来呢，除了裤子的部分之外哦，登山鞋也显得非常的重要。那登山鞋呢，它当然是有就是它比较特别的功能嘛，就是抓地力比较好啊，然后可以帮你的脚保暖。那另外呢，如果你可以选择就是皮革登山鞋，它的保暖效果呢会比一般的网状鞋面还要好。可是呢要知道哦，这个皮革制的登山鞋呢，它的缺点是比较不透气，然后你可能脚闷在里面啦，还是会有一点不太舒服哦。所以说呢装备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你自己以及当下的环境。那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挑选装备的一些基础嘛，那以这些为原则，然后去挑选适合自己的装备，才可以让你在冬季登山的时候呢让身体继续保持温暖，平平安安的登顶之后呢也可以平平安安的顺利下山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作品《站在高岗上》。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冬季登山的时候，你在衣服啦，就是你的装备上呢，一定要记得保暖，还有防水跟防风。不过呢，刚才少讲到这个哦，我们刚才讲的是上半身跟下半身嘛。不过呢，你的一些四肢的保暖也同样重要啦，像是你要戴个手套啊，然后戴个毛帽保护你的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诶，如果你上山是为了赏油，也不要忘记，一定要记得戴个雪镜。因为毕竟呢，在雪地当中啦，其实太阳光的反射还是容易会让你身体不舒服啊，然后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视力。那尤其呢，就是最近啦，其实有看到一些新闻是在山上发生了一些事故，可能登山赏雪的一些登山客啊，那可能在雪地当中或者是在山上不小心迷失了方向，然后造成了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哦。所以说呢，你要去上山赏雪，想要去登山呢，装备还是蛮重要的。根据登山专家指出哦，山难最常发现的发生原因包括了迷途和摔落。那尤其在雪季期间啊，如果山上有积雪呢，可能会掩盖掉原本的清楚的这个登山路径，所以说会增加误判方向的线。那如果说一旦不慎滑落或者是丧失了行动能力，尤其在低温环境下呢，短短三个小时内哦，就可能会因为失温而失去了生命。那专家也提醒啊，台湾高山的积雪环境跟温带国家其实不太一样，甚至呢是更加的险峻。那虽然说台湾的降雪多半是比较短暂的，可是呢也因为短暂的关系啊，山上的气温起伏会比较大，而且常常出现雨雪交融的情形，然后日夜的温差也很明显。那如果说地面积雪融化之后呢，再度的结冻，容易会形成一种复合的地形，就是呢是薄雪履冰，然后冰下就是岩石。所以呢，像这样子的复合地形啊，会让原本好走的步道瞬间变得更危险。所以呢，冬季登山啊，这个你的装备就非常的重要哦。除了前面讲到的保暖之外，那像是一些这个雪地登山的必备工具，也一样是要把它就是备好。那登山装备的方面呢，包括了头盔、冰斧还有冰爪，这三个呢是被视为雪地登山三大必备具。那头盔呢，可以防止你在跌倒的时候头部直接撞击岩石还有冰面，然后也可以避免说，如果说有一些落石的话，可以避免被砸伤。那另外呢，像是冰斧跟冰爪，它就很好理解嘛，可以协助呢在雪地当中固定你的身体位置，降低滑倒啊还有坠落的风险。不过呢，相关单位还是呼吁啦，雪季登山之前呢，务必哦，一定要审慎评估天候的状况，还有自身的体能啊，以及你的装备是否齐全。就我觉得任何的极限运动，任何的这样子登山的运动，都没有办法是一时的冲动。应该说啦，起心动念是一时冲动，但是你真的出发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准备哦。就无论什么样子的运动，什么样子的登山，什么样子的挑战呢，都是一样的。就希望大家啦，还是以自身的安全，然后以你的生命为主哦。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55，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跟运动有关系的话题哟，那就是今天特别讲到的是这个礼拜六在101大楼的前面，应该说前面吗？还是外面？就是有一位极限运动专家，他即将呢要从101大楼的地面一路爬到101大楼的顶端，然后是用徒手攀登的方式。那最后呢，还是希望他平安啦，然后成功完成这一项挑战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礼拜六的早上也可以一起来欣赏这样子的直播。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最后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我节目就告一个段落啦。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My lucky strike got me so high, and then she dropped me. But she got me, she got me, she got me, yeah. Took me inside, and then she rocked me. She keep me up all night. This is what it sounds like. My lucky strike. Stuck in her elevator, she take me to the sky. And I don't wanna go down, go down. She said I'll feel you later, go ahead and fantasize. She made me wanna right now, right now. And I can't wait another minute. I can't take the look she's giving. Your body rocking, keep me up all night. One in a million, my lucky strike. Got me so high, and she dropped.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新闻快报，机关署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和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0,000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